弟兄姐妹，让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是的，恩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生肯定是会有风浪在等着我们，但主，我们又感谢你，因为你即使你没有把风浪挪走，当我们经历这风浪的时候，你总是会与我们同行。主啊，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求你来安慰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借着向你祈求，我们借着向你感恩，我们借着把一切交托，我们就能够经历你要给我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透过圣经，透过敬拜来去亲近你，求主你就让我们能够亲近到你，也让你亲自来能够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最近的心情可能都有点忐忑因为肺炎疫情的消息每天都有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自己的安危也担心远方的亲友他们情况如何，因为不知道情况还会维持多久，会不会变得更糟糕心中肯定会有不安每天的新闻看不够但是又觉得很多微信的消息收到很及时，但是又不知道是真是假惊慌害怕就成为我们每一天陪伴着我们的一种的心情那会惊慌害怕其实也不是不正常这是我们很自然会有的反应包括我自己也不例外在这一生人当中受过很多的惊慌我记得有一次坐飞机，那是很早期了都还没信耶稣坐飞机到纽芬兰就是东部那个地方你知道那个地方很会下雪，最近不是一个大风雪吗？我那一次去也刚好下大雪，这个下雪下到呢外面是什么东西都看不见那种，然后飞机要降落的时候在那边颠簸颠簸颠簸，这样我就奇怪说总是不降落呢，那边颠簸然后又好像绕圈的感觉，然后无意中一看在这个风雪飘过你的飞机的那里，突然间我看到那个屋顶就在我们的飞机底下，为什么呢？因为飞机师肯定是看不见，所以它飞得很低很低很低所以就在那个屋顶的上面然后那个时候呢，飞机里面呢其实一片安静，没有人讲话没有人大喊，也没有人哭，也没有什么的。但你如果留意看大家的眼神的时候，都是一片恐惧等到飞机降落了之后，突然就有一阵很安静的，然后大家拍手就是那种害怕。我又记得有一次深夜的电话来了响声想哇，半夜那么晚还有谁打来呢，就挣扎着起来，然后走到电话的时候发现电话已经不响了，然后是谁打来呢，一看来源显示是家里 Edmonton 打来的，然后在半夜的时候凌晨一二点，然后你家里打电话来，然后你又没有接到，那种心情是怎样？哇，会不会是爸爸有事了，妈妈有事了，就往最坏的方向想，人会惊慌，人会害怕。我记得有一次有个人来找我，他很沮丧地告诉我他的女朋友移情别恋了，女朋友跟他分手。他告诉我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中的恐慌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他说那种惊恐是什么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突然间醒来，然后全身发抖，然后心里想的就是那件事情。他说在那一阵子吃不下饭，整个人没有斗志，一个星期就轻了20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不测的风云，旦夕的卧伏，都会令我们惊慌。我想你们可能试过，当儿女晚上过了回家的时间没有回来，然后手机又不通的时候，你那种心情是怎样没办法形容。那时候我们会惊慌，当我们听到我们家人所住的地方出了天灾人祸，我们会惊慌。当感情、当婚姻出了问题，我们不知道解决方案在哪里，我们会惊慌。相信你们也试过，当医生打电话给你，然后叫你去看他，但又不告诉你是什么原因的时候，你跟着那几天，而且不是立刻看你，要你过了一个礼拜，那一个礼拜你心情可能都不会太好。 所以肺炎疫情有消息我们惊慌，没有消息我们也惊慌，我们害怕。但我是在想，如果我们当然我们是要防备要小心哈，但如果长期的在这种恐惧当中呢，对我们其实也是不是太好，不是好事啊，人自然就会产生很多其他的问题。你想想，如果我们整天都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活，你说累不累？其实也挺累。我就记得上一次我们请了一个Daniel Park， 一个韩国牧师韩国宣教士，其实他是一个医生，他是精神科心理医生，然后他来我们当中跟年轻人分享。我就记得那几天我要招待他，然后有一天我就带他去这个韩国店吃东西，在路上呢，你知道我很好奇的嘛，我就知道他是这个心理学医，这个精神科医生，我就问他，我说现在很多这种忧郁症啊，这种你怎么看呢？什么什么的，他就跟我说哈，他说他现在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恐惧 ，fear， 啊，就是 fear， 恐惧害怕。他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哈，从医学上来说呢，是有个道理的。就是我们人体呢，好像有五个荷尔蒙还是什么，其中有个荷尔蒙呢叫 stress hormone 哈，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压力的荷尔蒙。这压力荷尔蒙叫什么呢？叫 cortisol， 其实它是一种激素哈。他说，那我不是医生啊，我是转述他的啊，你们医生可以改正我哈啊。他说这个 cortisol 呢是帮助我们去，当我们面对一些恐惧的时候，一个保护我们的一种的激素。他说其实它是好的，比如说你在路上看见一条蛇，你的反应会怎样？你立刻紧张，然后他说你的这个 cortisol 会上升，一上升呢，你的这个消化系统会关掉，你的这个免疫系统会关掉，所有身上这个生育系统全部关掉。为什么呢？让你专注的就是跑啊，所以你那时候跑呢，跑得特别快啊，就是这样。他说这种是好的，让你反应快起来，就把全部关掉。但他说问题是，如果一个人在长期的压力恐惧当中的时候，这个激素一直是很高很高，就代表什么呢？你的消化系统是有问题的，是关掉的，你的免疫力系统是关掉的，然后你其他东西全关掉。当你这个关掉的时候，你身上的内分泌啊，这些啊化学体啊，在你脑子的这些 chemical 啊，他说全部会失调，一失调你就会怎样？你就会开始忧郁，好，然后你就会开始整个就不一样。他说现在最重要要解决这个恐惧。但他说他说我认为解决恐惧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读经祷告。你看一个医生跟我讲解决你身体的问题不是吃药哈，是读经祷告哈。那我们怎样可以读经祷告不害怕呢？靠着他来不害怕呢？我想今天我就从圣经里面来跟你们分享，所以我今天就不跟你们看这个列王记，我跟你们看看这一篇。因为我是上个礼拜天在听那个梁彦成博士在讲到的时候，突然就感动啊，不如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害怕不害怕。因为我上个礼拜呢，刚好我早上读圣经也有一些的体会，所以今天呢会跟你们看三处的经文哈，有点不连贯，但是又有点连贯哈，就是把它加起来给你们看看我心里面一些感受吧哈。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第一段呢，是一段描述一个人在很大的压力底下的经文，但是怎么可以有一些解决的方案哈，就是诗篇的十三篇哈。诗篇十三篇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哈，就是这篇诗呢，如果你留意呢，它是一个人在极度的这个压力底下恐惧底下的一篇诗。估计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诗人大卫呢，当时的 cortisol 呢，这个激素呢是非常高的、okay? 高到呢他就是几乎睡都不能睡哈、okay? 就是很痛苦的一个样子。那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当我们在面对困难，面对不明朗，面对这些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惊慌，这是人很自然有的反应，大卫也不例外哈。你看大卫在碰见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 终日愁苦，哈，你知道这个人是终日在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我到几时呢？所以你看像大卫的这种状况呢，我想我们都可能试过，哈，神啊，你什么时候才帮我啊？神啊，你什么时候才理我啊？神啊，我的困难什么时候才过去啊？神啊，你为什么不在那里啊？我要等到几时？我的困难要如何能够解决啊？这些都是我们会有的，就像大卫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没有错，在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惊慌。但是我们又怎么能够走出来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其实大卫很有意思，他这个祷告，他这个这篇诗呢就有六节，但这六节里面我们看到他从极度惊慌到很开心，他说可以唱歌，他怎么走出来呢？情况没变的，因为我们不相信他在六句之后他情况就 不一样了，仇敌就全部死光或者压力全部没有，那他怎么走出来的？我们要看在这里呢，其实有三个方面可以给大家去思考，我们称他为大卫的三个反应吧，我想对我们有点帮助的哈。首先大卫在惊恐之后的他的第一个反应帮助到他的是什么呢？他就是祷告。我们留意在第三到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城摇动的时候喜乐。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求你应允我，他是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风浪当中，我们可以有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记得你要经常的去祷告，求神帮助你，求神去拯救你。你说这样用这样做有用吗？或者我们更应该问的就是，祷告真的有用吗？神真的会帮助吗？那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会有用的。当然神帮助的方法是怎样我们不知道，甚至有时候他是沉默，但是我们先要相信你的祷告一定不会落空，神会帮助你。也许不是把你的困难拿走，不是把你的风浪拿走，但是是他会让你在你经历你的风浪的时候，他与你一起的走过去。不一定是困难不在，你还是要经历，但经历之后你回头看，其实整个经历当中不是侥幸，是上帝的帮助。然后就讲个例子，我说我一生人当中也受过很多惊吓的 事情哈，其中有一次呢，不但吓到我也吓到师母哈。那一次是我们去神学院念书了一个学期之后，我们当时去的匆忙，因为我们那时去念神学这之前一天呢，是师母的弟弟结婚哈，结婚之后第二天我们就要去上学，所以我们是立刻去的，所以车啊什么都留在这里。所以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学期呢，我们就因为买的是双程机票，我们就回来，所以我们就回来顺便看清，然后就把车开下去哈。所以我们开车下去的是12月份哈，就是下雪天的时候。但是我们那时候走的时候天气挺好的，而且我们在想我们越往南边走呢气候越来越好，应该没问题吧哈。所以我就开着车我们就去了，然后我们第一天开了一整天就去到那个 Oregon 的 Salem 这个地方就停在那里，然后第二天一早又开车，然后但你知道我不知道原来呢我们以为所有高山都过去了，雪天也过去了，但我们不知道原来在 Oregon跟加州交界的地方呢有一个很高的山坡，大家开过车就知道哈，那个山很高的，然后那个马路很危险的，旁边就是那个像不久几年前还发生过有一辆旅游巴就在那里出生车祸，就是死了很多人的那个。我们就走那一条，然后那一走开始下雪你知道吗，然后开始下很大雪，都积了雪，然后上山的时候那些车都开得很慢，然后你知道我的车我没有雪胎，没有四季胎，我的是夏天胎，因为我是跑车，所以就上到去的时候，然后上去还好，到下来的时候就开始恐怖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前面看着都是这些大卡车，很慢很慢的，然后你就跟着你又不能快哈，但因为你知道雪胎在下雪的时候你一刹车你不能快，你要踩刹车，一踩刹车就怎样，就开始滑， 然后呢，然后你不踩刹车，它又一直往下走哈。所以到底踩刹车不踩刹车，那时候是一个很分分秒秒都要做好决定的一种开车方式哈。在一边开车，老师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也一句话都没说，我不敢讲话，就开，然后看着，你要知道我位高的，你知道吗？就看着旁边那个悬崖哈，在那边开，我也不知道开了多久，然后后来就过了那个山，过了那几个山坡，然后去到平地，然后开车，那个时候，才说话，师母说我刚才吓死了，一直在祷告，我说我也在祷告哈。从此那天之后，师母呢一看到下雪呢，有雪他都不愿意开哈，就大概就是那个缘故哈，就吓坏了。但回头看你可以说你是侥幸，你是技术好，但其实回想起来越想越怕哈，就是风浪还是要遇见，风雪还是要遇见，但是呢上帝有保守，就祷告，透过祷告给我们平安。我就记得在那个路程呢，我们遇见了风雪，后来又遇见什么呢？去到那个 Arizona 的时候起了个暴风，这个暴风呢就把这些沙全部就沙尘暴把它吹起来哈。然后我们还没有到有一个点，突然间发现哇，路全部封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在我们去到的那个之前不久呢，有那个风就在我们前面吹过，然后二十几辆车连环相撞，然后去到的时候看到的就是残骸，那一个就更感谢主，我们都还没有机会去祷告，上帝已经保护我们，让我们如果当时我车快一点哈。可能就碰上了哈，但是就没有哈。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我们都是可以靠着祷告求神帮助。所以不论你的情况多糟糕，不论你感觉上帝怎样沉默，在惊慌中你要祷告不要经常祷告，透过祷告你让你的心情平复下来，不要经常性的终日愁苦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感情、你的婚姻有点问题，导致了你害怕了，你要祷告求神帮助你，让你有智慧的去处理，或者给你开路，让这些事情有很好的解决的方法如果你的医生打电话给你叫你下个礼拜去看他，但是又不告诉你是什么事情，你很害怕，你就透过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平安，给我平安。我相信上帝会给你，而且也会给你有好的一些的结果。所以当我们身处疫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也要祷告，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一方面去跟神亲近，我们一方面也去让自己明白上帝是心意。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就说到中国大陆有很多的教会现在就关了，因为不准聚会也不让聚会，因为怕疫情扩散，然后有些传道人就难得有机会就可以待在家，也不能出去，然后他们说在家也挺不错，你知道国内的传道人很忙的，然后突然间发现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在家里面可以好好读圣经，可以好好祷告，可以好好亲近神，它是也是一个好事，然后心情也可以更加的平静安稳。所以主，我想，所以弟兄姐妹，我想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多祷告的时候，不论是好消息坏消息，我们就靠着祷告，我们把我们的心情回到神的那里，这是大卫应付他的问题的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他不但去祷告，他仍然相信神是的慈爱是不会变的，不会走的。第五节这样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他是怎么快乐的呢？因为上帝的救恩，这个救恩从哪里来呢？从上帝的慈爱而来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爱是能够帮我们驱走恐惧的？试过小时候在恐惧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看到爸爸妈妈，不论爸爸妈妈都不完美，但是看到你都会怎样？有点平安感哈。我跟你说，我从小到大我就很怕见光的哈。我们文莱那里因为排华，所以呢去申请护照啊，申请这些身份证啊，这种要去见官呢，我都是很害怕。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爸也很害怕。 但是我爸呢，为了我们呢，又不能表示害怕，不带我们去，所以都是他带去。所以我每次跟在爸爸的后面去办这种，我都不是很担心的。等到自己长大了之后，要办这种东西才知道，原来很可怕哈，因为你不知道他会要求你什么东西。啊，也就是贪污啊什么的这种，啊，也不知道他会为什么为难你哈，啊。但小时候就跟着爸爸，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爸爸肯定疼你哈，啊，肯定会帮助你，肯定会去带领你。所以我想就是这种，大卫在这里他就想到上帝的慈爱是不会离开他的，所以他很坚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对会惊慌，我们有时候会觉得神好像很沉默不理我们，但其实你要相信上帝是爱你的。他没有离开你，所以大卫在最惊慌的时候他坚持了他对神的慈爱的信靠。所以同样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那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天梁彦成博士来分享，他讲到他怎么去扶贫，对不对？要把爱心带给这些的穷困的乡村里面的这些学生，去帮助他们。讲到那个爱的时候，我在后面一直听，我突然间心里面很温暖的感觉。温暖不是觉得梁博士有多伟大，我是温暖是觉得原来当人间有爱的时候，你听起来你心里会很踏实。然后突然间你发现有爱的时候，惧怕突然间是不存在的，在这个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是安全的。就像这些他所描述的这些学生，在这些叔叔阿姨来关心他们的面前，他们可以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他们是安全的。我在听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是安全的，同样我们在神的爱里面是安全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感情婚姻可能有些问题导致你惊慌，你要坚信不论结果如何，神是爱你的，神是爱你的。如果你有一些难处困难要面对，你不知道结果会如何，而且我们也不理结果会如何，但我要你知道神是爱你的，他没有变过对你的爱。在这个很多不好的消息的日子当中，我们的祷告甚至有时候会石沉大海，然后我们会更容易惊慌。但是我要鼓励大家，你不要惊慌，你要想，你要知道，你要认知，你要知道主啊，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在爱里是没有惧怕的，在爱里你可以踏实的。所以这是大卫的做法，他去祷告，然后他想到神对他的爱。还有呢，跟着呢就是第六节，他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你要当我读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有点纳闷，我说短短六句，你刚刚祷告，你刚刚说相信神的慈爱，你就看到上帝厚恩待你了吗？有没有可能我们读得多慢，就是五分钟就把它读完了？五分钟里面仇敌就全部死光了吗？困难就全部走了吗？没有。所以也就是说，当他做完这个祷告，唱完这首诗的时候，他的问题还没有消失，但他已说神用厚恩待他。但这个厚恩是什么？可能是过去的恩典，但更有可能是什么？是将来的恩典。也就是大卫是一个还没有看到神给他应允，他已经相信会发生，他已经为将来的结果现在已经开始感恩。就他不为现在的忧虑一直活在忧虑当中，他为将来的情况来感谢现在的状况，明白意思吗？还没发生他已经可以相信他会发生，所以他相信。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信心和盼望。我们虽然看不见，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们相信神掌管明天，我们相信他带领我们是最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或者有什么的问题了，婚姻也好工作的也好，经济的也好身体的也好，我们要祷告，我们一定要坚信神的慈爱，我们更要有信心相信神会带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结果。你要知道神是爱你的，一定会如此做。那这就是很简单给你们看诗篇十三篇大卫的三个反应，鼓励大家可以去做这三个。在这里我想用我上个礼拜天自己读圣经的时候的一个感受 来说一说，这个跟神的爱是有关的。我上个礼拜天呢，那天早上起来读圣经，就读到一段自己很熟悉很熟悉的经文，但这次读的时候呢，有一些跟以往稍微不同的感受，然后是对我是很有触动的，然后那天对我是挺感动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把那个心情表达出来，那我把这些经文告诉你哈，比较多经文要你们去看。那天早上我读到的那一个经文呢，大家可能都很熟，就是说到耶稣有一次跟门徒暗暗到了一个旷野的地方，然后耶稣本来就是带门徒去那里祷告休息而已，但有很多的群众听见了就跟着而来，然后耶稣后来一看，哇，怎么那么多人跟着他，然后他就怜悯他们，后来就跟他们讲道，讲完道之后发现时间晚了，他们没有东西吃，耶稣是说，要安排东西给他们吃，门徒说没有东西吃，这是野地来的，耶稣说你们为他们预备吧，结果就叫他们去找什么东西，结果找到五个饼两条鱼。好，然后耶稣就用这个五个饼两条鱼祷告，然后就分给他们吃，结果吃饱了有多少人？5000人，是男人，如果把女孩小孩都算进去大概有上万人。后来还收拾了很多的这些剩下的零食，这些食物，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喂饱5000人的故事。那喂饱5000人的这个故事呢，在4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那任何时候呢，你看到圣经里面同一个故事在4卷福音书里面都有，那如果有超过1卷福音书呢，有同样的记载你都要留意了，因为它是很重要的。如果有四卷都有记载的话，那个是超级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一定要去留意。那这4卷福音书的记载呢，都稍微有点不同，细节上面有点不同。而马可福音那天我读到的那一段是最特别的一段。在马太福音那一段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那一段。马太福音那一段，那我在这里特别放了颜色，还有画了一些就是想请您留意有几个字了哈。这一段是这样的，约翰的门徒来把如果在网上看的弟兄姐妹呢，你们看不到我们的这个荧幕呢，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播的，我们是马太福音14章12到21节，那段经文是这样说的，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耶稣已经时候已经过了，就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去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拿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5000。 okay? 那这里说地点在哪里？野地。这个野地呢，然后呢他们坐在哪里？草地上。 okay? 你就会想，野地有草地，那当然因为我们知道犹太的旷野并不是完全荒芜的，也有草地。 okay? 所以可能有一些的草但是这个野矿一个不是城市的地方哈。然后他们就吃的怎样？吃的饱饱的， okay? 很满足的那种饱。这是马太福音的记载。那我再给你们看另外一段哈，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的记载呢是在第9章10到17节，再读给你们听。 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安安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十二门徒来对他们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叫他们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这里跟刚才那一段的同样的地方在哪里？都有野地，但只这里只出现了一次，然后有吃饱了，但是有没有说草地？没有，没有。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很仔细的，约翰福音很仔细，因为约翰福音是写的稍微比较晚一点啦。你们上过新约纵览的主日学的学生们要考一考你，4卷福音书一般现在认为哪一卷书是第一卷写的？考试哈啊，马可是对的，有人以为是马太，因为他排第，不是，是马可哈，是马可。最后一卷呢？约翰 ，OK， 好，大几个素文老师教的不错，老师学生全部100分哈。来看那约翰福音的记载是这样的，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这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那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那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也约有5000。然后就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坐的人，分鱼也是这样，就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都吃饱了。 OK， 有吃饱了，但这里有没有说在哪里？没有。但这里形容他们坐在哪里？坐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草特别多。Okay， 那在这三段经文里面，野地都是同一个字，就是三段经文用的原文的野地都是同一个字，吃饱都是同一个字。Okay， 草也是同一个字。Okay， 所以他们互补很多的内容。但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呢，就比较有点特别了。那马可福音是第一次写的第一卷书哈，就马可是不受任何人影响的，就是圣灵主动，然后就是他的这个写出来的这一本一卷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读这个30到43节，我来读双数，请你们读单数节，请你们留意哈。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你们从近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你们从近前来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就说5个饼2条鱼。 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跟前面那三卷书的经文稍微有点什么不同，除了喂饱五千人这个之外，那我已经给你了这些，这里是什么 ？OK， 青草之地。我们先说在哪一个地点？这里说是旷野地，出了多少次？两次，还有野地。其实旷野地、野地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是用了不同的字，但是它的比较特殊，它出了三次，它特别，圣经里面有一些字经常出现的，要留意，它要强调，它要强调他们是在旷野地、野地，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结果都吃饱了，对不对？很满足了。然后这里还说他们坐在哪里？青草地上。那这个青草地，这个青草跟前面三卷，刚才我们看的三卷是不一样的。这个小的草是特别的绿草，很舒服的，羊很喜欢躺卧在那里的那种的草，青草。如果你有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奇怪，在旷野地竟然有青草地，有点矛盾。但我们就也不排除真的有这么一块青草地。但马可为什么特别要强调野地三次，旷野地三次，然后特别在强调这个青草地呢？再加上一句，你就发现关键在哪里了，就是在这个第三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我问你，耶稣看见羊没有牧人，那他就关心他们，就是他做他们的牧羊人，对不对？牧羊人在家青草地，给你想到什么东西？有没有想到什么？诗篇23篇，对，诗篇23篇。所以有很多人认为马可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回顾当年那个情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诗篇23篇突然间涌现在他的脑海里面。然后他发现耶稣喂饱五千人，整个其实就是诗篇23篇的描绘。哎，还记得诗篇23篇？诗篇23篇 ，OK， 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青草地，羊没有牧人，吃饱了，我并不是缺乏的，我可以躺在青草地上。所以他有很浓厚的诗篇23篇在里头。那这段经文其实跟诗篇23篇有关系，我是很早已经发现的了，很早已经看。不过呢，我上个礼拜天呢，我是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突然间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哈。就跟你们看下面那一段，就是马可福音第6章45到52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好了哈，这样比较容易。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 我想请大家留意，就是最后这两节五十一节，他们心里十分惊奇，然后五十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疑顽，也就是说他们惊慌也好，惊奇也好，害怕也好，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情，心里还是疑顽，就是说心里很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的惊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情，这句话是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的。而且我们知道这句话这是要我们去看回上面，看什么？看那分饼的事情。这分饼的事情，那以前我们看这段经文，就是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心里疑顽，我们总是说因为他们信心问题，不明白分饼的事情，不明白分饼这个就是因为耶稣可以行神迹。但我那天看，我突然间有个感觉，我说其实不是，这段经文其实整那段你可以把它看起来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描述。也就是马可就说，如果你们知道那分饼的事情代表什么，就是他就是你们，耶稣就是你们的牧者，你们是不需要害怕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是你们的牧者，你们只要依靠他，你们就不会缺乏。他会使你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他已经使你们躺卧在青草地上，现在他可以领你们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会使你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你们走义路。你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与你同在。当我出现的时候，你们会害怕，但是我的杖我的竿其实是安慰你们。在你们敌人面前，我会为你摆设宴席，我用油膏了你们的头，使你们的福杯满溢。你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你们，并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知道那天我早上我看的就是这个，原来在我的感觉就是马可写下了这样的体会，仿佛是要告诉我们，在人生路上没有错，会有缺乏，会有风浪，但耶稣就是我们的牧者，就像诗篇二十三篇所描述的，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会缺乏的，我们能躺卧在青草地上的。在人生路上会有风浪没有错，我们摇橹会甚苦，我们会惊慌害怕，但主是我们的牧人，我们能够安然度过我们的风浪，我们可以安然度过我们的死荫幽谷。门徒的遭遇正好是诗篇二十三篇的写照，而我们今天的人生风浪也可以是诗篇二十三篇的一篇描绘。所以那一天早上我跟你说，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踏实吧，就很像找到一块磐石。然后我就想，神如果是我的牧者，有什么好害怕？神如果爱我们，我们有什么好恐惧？我们不需要担心明天如何。而且当你感觉到耶稣是你的牧者，他是爱你的时候，你发现在爱里是有平安的，因为圣经也说了，爱里没有惧怕。就是爱我们，看我们好像没有羊的牧者的耶稣，他亲自的应许我们成为我的牧者，有什么可以令得我们恐惧的活不下去的遭遇呢？弟兄姐妹，当年的门徒他们要明白的就是主是多么的爱他们，所以他们可以不需要害怕缺乏，没有饼，没有鱼，敌人的攻击，风浪的危险。耶稣说你们明白那件事情，你们就知道了。今天我们也是要明白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当我们走过人生路还是要走的，但是在走的时候耶稣会跟我们一起。所以弟兄姐妹，不论我们的遭遇是怎样，甚至我说不论明天的遭遇会是怎样，我们都可以坦然的去面对。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害怕，但我要鼓励大家，你不要惊慌，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论结果怎样，神的慈爱都不会离开你，他也一定会以厚恩待你。你知道神对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吗？让我们有一天可以去到永恒的国度里，这世上的这些苦难全过去之后，有一天我们会跟他永永远远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是的，弟兄姐妹，人生会有风浪，但是我们总会有爱我们的恩主伴我们同行。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一起来读这首诗好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利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让我一起来 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也相信你是爱我们的。当我们今天走我们的人生路的时候，也许会有风浪是不能避免的，但我们总知道你会与我们一起走我们的路，一起去面对风浪。所以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就这样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论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什么的风浪，主啊，你都来与每一位来同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你是我们牧者的那种滋味。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